我们一同来思想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一段的话。约翰福音书第二十一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。新约约翰福音书第二十一章，从第一节开始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，注意这句话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第四节，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就是约翰，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，对彼得说，是主。我请弟兄姊妹特别留意这两个字，是主，这是今天信息的题目，是主。那个时候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这第二次提到是主啊，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个网满了大鱼，一共有153条。雨水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，你是谁。下面说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这第三次提到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我们圣经读到这里，如果有人引用圣经中间的问题来拷问我们，这三个问题啊，在士师记里面18章里面，第一个问题说，谁领你到这儿来？第二个问题说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第三个问题说，你来这里得什么？我想所有参加过退休会的弟兄姊妹啊，对这三个问题啊，一定都有伏案，怎么答复？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，但是我愿意告诉你我的答案。第一个问题说，谁带领我到这儿来？按着事实来说呢，就是范思君弟兄，他曾是信这个团契的负责弟兄，他写信约我来参加这个会，做这个会的讲员。同时周弟兄夫妇两人呢，从 Gainesville 坐了6个小时开车把我送来，这是他们带我来，范牛约我来。但是真实的说，按实际讲，是主的引导，因为主先把一个负担放在我的里面，要我接受这个邀请。同时主也把一个爱心放在弟兄们的心里，让他愿意开那么远的车路啊，把我送到这儿来，都是主的引导。所以第一个答案是主的引导带领我们来。第二个问题说，是你在这儿做什么呢？按人看是做讲员呢，做出口啊，在这儿供应神的话语。但事实上讲，我来到这里做什么呢？主要是来亲近主，来遇见主。就像朱弟兄们祷告的，我们来这儿要碰见主，遇见主，我们来这儿敬拜主，来这儿享受主。那么第三个问题说，我来到这里是得到什么呢？那就是这一次大会的主题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答案，我们是来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。 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到这里来得到主做生命，已经认识主接受主的人到这里来得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想我们对这三个退休会里常常提出来的问题啊，我们的答案就是一个，就是都在基督里面找到了答案。西方人常常喜欢说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，是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这是三个问题里面，如果把基督拿开的话，我们都是那个答案都是空洞无味。主一摆进去呢，我们的答案就正确，我们答案就有分量，我们答案就真正是答案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最后这次这个讲到的聚会里面呢，我们就是来很肯定一切是主，在我们的生活中间、工作中间、思想意念中间、言语行动中间，你要常常肯定一个基本的事实，就是是主，是主，主在这里，主在一切环境中间做安排、做带领，主在我们心中居首位、掌王权，主在我们的所需要的一切的条件中间，他给你具备那些条件，他给你预备那些条件，主总是在带领，主总是在负责。这个是主啊，非常重要。我们有了主的生命在里面，人要天天看见是主，是主，是主。我保证这个观念，这个概念能够带领我们往前去啊，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呢，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多次显现中的一次。这次的显现对我们的非常重要，虽然当年是向着那个七个门徒显现，但是今天我们对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来都需要有这样的意象，有这样的意象。这七个人呢，什么人呢？第一个是西门彼得。我们知道这个人呢有三次不认主的一个记录，记录并不好，但是主还没有不要他。在马可福音末了的时候，主告诉就叫天使吩咐那些妇女说，你去告诉那些门徒和彼得。这个和字翻译并不好，懂精通希腊文告诉我，那个和字应当翻作包含，包含彼得就好了。如果说你去告诉你的门徒和彼得，彼得还在外面，门徒和彼得，但是包含彼得在内， including 的包含彼得在内，这个是彼得，主承认彼得还是他的门徒，还是他的使徒。虽然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主没有不认彼得。你看呢，使徒约翰关在监牢里就怀疑耶稣的身份，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呀、啊、还是我们等候别人，他怀疑主，主没有怀疑他，主还说他在先知中间最大，妇人所生的说是没有比他更大。你看呢，当人怀疑主的时候，主不怀疑人；当人否定主的时候，主还承认他。就是刚才我们弟兄祷告，就是柔细的爱，这份爱宝贵。我们这样背逆主的时候，主还是收留我们，还没有弃绝我们。但是这个不能作为一个我们的依靠，说主可以这样的，我们就一直在那边被抵挡主、背逆主，那是自己吃亏的。但是在这里看见彼得三次不认主呢，主还用他，还用他，虽然他还是软弱，还是败坏。这里有三次不认主、嫉妒的人在这儿，这是第一个门徒了啊，七个中间。第二个人呢，就是拿但业，这个对不起，是多马，这里讲的提托马的多马。多马是怎么样的？是怀疑主的人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向众人显现的时候，多马不在，人家聚会他跑去了，不知道去做什么去了，大概那时候没有电影院，呵呵，看电影去了，这都哪儿去了。结果主向众门徒显现，他看没看见，他不相信，他除非我亲自摸他手上的钉痕、肋旁的枪伤，我摸他我才信。这个是要看见才信的。后来主还是给他机会，第二次主向门徒显现，他在中间了，他看见主，主说你来摸摸我好了。他这个时候主一向他显现，他叫他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叫他。主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这个多马也是个怀疑主的人，彼得是不认主的人。第三个人拿但业，这个拿但业什么人？拿但业就是谁呢？就是巴多罗买。你晓得拿但业就是巴多罗买，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。这个人当初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，腓力传福音给他，他怎么样？他说拿撒勒出来有什么好的呢？轻看主的人，瞧不起主的人。拿撒勒那个不是有名的城，没有出过名人， 拿撒勒出什么好呢？他不信耶稣。但是后来主向他启示，主说，主跟他讲了，这个是真的以色列人的，他心中没有诡诈。你看，当人轻看主的时候，主还高举他，主还称赞他，他心中没有诡诈。这是我们主柔细的爱，他用这样的爱待我们。这个人现在也在一起了，他是个轻视主的。还有两个什么，最高的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西比泰两个儿子什么人？雅各、约翰，这一对打鱼的，蒙召的时候正在捕网，于是把他叫来了。雅各、约翰呢，又一个别号叫做雷子。什么叫雷子呢？脾气暴躁，暴跳如雷，动不动就发脾气了，雷子。人家不接待耶稣，他说我们要求主从求天上降火呀，给烧掉，烧掉撒玛利亚的村庄，动不动就要烧人家的。这个人是个雷子，动不动就暴徒的，这个人也是软弱极点的。还有呢，他的母亲啊更妙，到耶稣面来求，说主啊，当你来的时候，但愿我的儿子一个坐在您左边，一个坐在您右边，左丞右相。结果闹得门徒吵架，起纷争。这两个也是问题人物，有问题的，问的，搞得很多麻烦。你看这里五个了，彼得一个了，多马一个，拿但业一个，雅各、约翰都是问题人物。这五个人，那么底下还有又有两个门徒，凑上七个呢，七是个完全数字。那这两个人什么人呢？没说，没提。哎呀，我要感谢赞美主，圣灵带领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这两个门徒没有写他名字。我就再想一想，为什么不写呢？我再想想，不写真好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两个门徒啊，很可能一个就是你，一个就是我，就是你我凑数了，凑上七个，你我也差不多，跟彼得、多马、拿但业、雅各都差不多。他的弱点也是我们的弱点。告诉你，彼得会不认主，你不要说我们不会不认主。很多时候，什么都把名啊、利啊、钱财、爱情，都把我们爱主的心都夺去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怀疑主，我们也会轻看主。很多时候我们也像雅各、约翰一样，动不动发脾气，啊，很多时候要争权夺利了，左丞右相，要想到很多这种名啊、利啊这些东西。这种地方我们跟他差不多，所以这两个门徒不写名字非常宝贝，就是让我们去填上去，就是你我的名字。就像昨天林弟兄讲，《使徒行传》写到最后28章没有个尾，没个结束，那为什么呢？那圣灵就是留下一个地步给我们，让历世历代真正爱主、跟随主、为主做工的人，用他的生活工作去续那本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成为《使徒行传》的续集，我们的血的那样。虽然我们名字没在里面，我们的工作真正为主做的，靠圣灵做的经营保持的工作，而不是草木禾秸的话，我们都记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。使徒行传的续集就是历史一代这个圣徒去写的，去填上去的。所以这两个门徒在这空出来了，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，就是你一个我一个，我们凑在一起。这七个人做什么？彼得是头，彼得说打鱼去，一讲打鱼，他说我们也去，不跟你去了。所以今天查经班的领导人，教会的领导人比较小心了。你说打鱼，人家跟你打鱼去了；你说去传福音，跟你传福音；你说什么，跟你走的。这个彼得是头，他说打鱼就打鱼去了。但是主耶稣是跟他讲什么？这里得人如得鱼，得人在先，得鱼在后，不是得鱼如得人，这个次序不能颠倒。得人是为着生命，传福音就灵魂把生命供应得人；得鱼是为着生活的需要，得人是为生命，得鱼是为生活。得人如得鱼，我们去为主得人，主就为我们得鱼。我想所有侍奉主人都有这个经历，得人如得鱼。今天问题在哪里？我们把这个次序颠倒了。我们去得鱼，我们去为生活，去忙忙碌碌去啊，天天奔跑世界的路，去为着生活、为着工作做这些属事的去得鱼，结果把得人的那个职分、那个使命就远远的丢在下，丢在后面。这样一来，你看他们结果怎么样？这七个人打鱼打了一整夜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我在这本我自己的圣经里面写三个字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我底下写三个字，什么字？感谢主，写三个字。我替他们感谢主，我也替我自己感谢主。当我们这人把主的使命放下，去走自己的道路，去为自己打算，为自己的好处打算，活在自己里面，以自己为中心，口里说主啊，你居首位掌王权， 事实上自己在那举手为掌王禅，是坐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坐了，你会发现一夜中间打不得什么，你是一无所得，一无所有，但是这个光景呢，你应当感谢主，就是因为他们一无所得，是这个难处给他们带来了主，主就来了，主就来了。你看下面第四节，主就来了，耶稣天将亮的时候主就来了。假如他们那一夜打得风风满满的，多少雨打去，主就也不会来了，他们也不会找主。是人的一个路走近了，神的路就开始一点都不错啊。Man's extremity, extremity, 这个我们圣经里面，就我们西方人常常讲这句话 ，Man's extremity is God's opportunity, 就那个意思。人的路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神的机会就开始了。这个地方很清楚看见，当一夜没有打到什么，第二天你看天将亮，耶稣就来了。当耶稣站在岸上的时候呢，最妙，圣经讲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，明明是主不认识，为什么？他眼睛被生活糊涂了，只顾生活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眼睛就迷糊了，就迷糊了，啊，看不见了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明明是主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看不见他，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在那里，没有清心。清心的人必得见神。我不清心嘛，你心都被钱财、被世界、被生活占住了，就看不见主了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主还是向他们显现，这个柔细的爱一直在吸引我们，一直在吸引我们。他到这儿还在向我们显现，然后呢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小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呢？”主还是顾念我们，主总是顾念我们，我们总是软弱跌倒，让他伤心，让他难过，他还是顾念我们，说不尽的爱。尝过主恩的滋味人都懂得，实在我们的败坏的那种光景啊，就已经提供了很好的印证，证明主的爱是奇妙的，实在是奇妙。你看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主还顾念我们。主没有说你们到底忘记我告诉你们的责任，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你都忘记了，刚说过就忘记了，啊，在这个时候主复活不久啊，向他们显现讲的话，但是在这里主还是顾念他们生活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，是没有，打了一夜打不到一条鱼啊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，主的指示门徒的道路该怎么样做，就把船这个网撒在船的右边，他们撒下网去就拉不上来了，鱼太多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奇妙奇妙的主所行奇妙的事吗？这个他主叫他说把船网撒在船的右边，难道说昨天晚上打了一夜鱼他们就在左边打吗？反正不打右边，我们这个道理一直往左边打，往右边打，那为什么主说右边就有呢？主要说左边就有，左边就有，不是左边右边的问题，那是主的话语的问题，主有没有启示的问题。那今天很多人讲究方法，什么什么方法很多，都不是方法的问题。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，中华福音神学院一个毕业同学，我教了一年在这班，我教过他，我教宣道法，你问他可以知道我教宣道法的时候怎么教法。我说第一年第一个学期先教宣道人，这个宣道人如果没有建立啊，你这个法怎么讲都没有用，方法再好人不对还是不行。我教宣道人，然后再教宣道法，这个法很简单，你买几本书参考还是懂得怎么讲道啊。但你如果人没有建立好你怎么讲？所以在这里面不是方法的问题，是神的旨意，是不是你听从神的旨意，照着神的话就行。但是主这一网鱼他们就拉不上来了，太多太多了。结果呢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，对彼得说是主，这是他的经验之谈，也应当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经验之谈，是主。这一下会亮整个心亮，是主啊，不得了的一个感觉，你必须要有这个感觉，求主给你这个感觉，不得了。昨天林弟兄的见证讲了他家里人口多，神怎么带领从国内到国外的工，一位弟兄上午给我讲，哎呀，我真惊奇啊，他很惊奇，他就真惊奇啊。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，我说我一点都不惊奇，我说我就觉得感动，我没有惊奇。为什么？我有类似的经验，因为这位主就是这样的主，这位主是灵三纲的主，也是寇师院的主，也是弟兄姊妹的主，一样的。所以你说奇妙，他说林弟兄听到林弟兄的见证他很惊奇，我说我不惊奇，我感动，我心被恩感感动，我有共鸣，我也有同样的经历。所以在这儿原谅我讲到自己，在22年前我侍奉主22年前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 还在一个机关里做事情，在一个机关做不大不小的做主任秘书的工作啊。那么这个工作呢，那么带着职业侍奉，这个、工作呢是在带什么？是国营事业做生意的。我一年可以拿16个月的薪水，人家12月，我们可以多拿4个月，还有红利啊，小孩子念书有教育费，病了有医药费，什么都有给你想到，你只要想出个花样来，他都给你钱。那结果呢？神就是护照。我必须承认啊，弟兄姊妹，每一次在退休会啊或者培灵会叫我讲奉献的，我实在不敢讲，因为我实在缺少那个经验。我不是说在奉献会里举手出来我奉献给主，我没有这个经历，我实在是主把我拉出来的。我老是说不想出来，我也没有这个信心要奉献去做传道，就是硬拉出来的。所以我不敢跟诸位讲，没有这个经验讲奉献的道理，实在是好像很不甘愿的样子，就硬把你拉出来，你非出来不可，不出来也不成。那个时候我就想很多理由跟主讲，我说我可以带职业侍奉吗？没关系嘛，我也可以到处查查经啊，聚聚会啊，我可以带着职业，不挺好？不要累着教会。但是主就在环境上安排，一直叫我感觉到必须放下职业，放下职业，全时间侍奉。可是那个时候我有5个孩子，现在是6了，那个时候5个孩子，家里8口之家，老母亲、夫妻，我真的好，8口之家。虽然比林弟兄还算轻省一点，但是已经也够重的了，也够重。8口之家，你叫我放下职业去走信心道路，怎么能做到呢？那个时候开始是在灵粮堂啊，台北灵粮堂，我在这开始，在神借的，我们开始一个查经聚会，十几个人，13、14个人，借那个北师幼小这个幼儿园在那坐小板凳，在那查经开始的，就查经。因为王元汉借的，王连俊老人介绍我去查经，给他们领查经，这么查钱，就这么十几个人，都是上海人。他们是灵粮堂，上海灵粮堂，查的人多了，查了多到40、50、50、60，到60多个人的时候，就人奉献一笔钱盖礼拜堂，然后请赵世光牧师来献堂，就这么起来的。开始十几个人，后来最多到50、60个人的时候啊，就准备献堂了，他们就要求我来做他们传道人。那个时候实在很不容易，8口之家我怎么放下呢？但是里面就是有一个主的很清楚的感动催逼要我出来。你走信心道路，那我也是跟林弟兄一样，直到如今我还是走信心道路。我在灵粮堂做15年传道，基督之家做了7年的传道人，我到如今没有接受薪水，我没有拿薪水。虽然他们说我就等于薪水，写一包耶和华一落后弟兄丢在风险箱里，但我个人不是把它当薪水来接受。什么叫薪水呢？到时候给你拿钱，有没有不管，你给我钱。但是这个走信心道路是没有伸手要钱的，你给我就要，你不给我就不要，这叫信心道路。虽然他们教说这变相，他怎么变相他的想法，但是我从来不跟他要，你给我就要，我是凭信心的。因为神要祝福教会兴旺，人多才有奉献，人要少没有钱，你钱在哪里啊？谁负我的责任？所以这叫做信心道路。所以当时啊，真是很不容易，我跟主也不要摔多少跤，摔跤，我说主啊，带职业算了，不要累着教会啊，免得将来羞辱你啊，怎么样？主就是不答应。弄到后来就非要出来不可，所以出来了。第一年就遭遇很大的试验，那是主的试验。怎么试验呢？我当时是老大，才念初中1年级，那时候一下平常啊都不觉得，现在啊压力来了。什么压力呢？第一年他缴学费，一来给我通知730块钱来了，交730块钱要交学费。他考个私立中学念得不好是730，那这一下怎么办呢？730，我们那有一点点的积蓄，几个月就垫完了。教会那个时候拿了1-2千块钱呢，给你一个生活费，那就是等于包一包在那儿。你说这怎么没有一点，没有，根本就没有着落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是礼拜一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礼拜一拿的通知了730块钱，到下个礼拜一截止。那好了，我就跟我妹人俩说祷告了，我真是感谢主，神给我一个妻子，实在是很多地方啊，他能够跟我一同受苦。那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怨言，好了，就跪下祷告了，求主预备。这预备礼拜一过去了啊，礼拜二过去了，礼拜三也过去，礼拜四也过去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没有消息，没有一点点动静，说哪里谁给你预备什么，没有。所以越来一天天这个心情越来越冰凉，越来越冰凉，冷下去了。我真是走不下去了，几乎那路走不下去。到了礼拜五，一个家庭聚会，有人请我去领个家庭聚会。我第一次到那个家庭聚会，领完聚会，一个老太太，年老的到的，后来才晓得，就那个时候70、80岁了，她头发一根都没有白啊， 很奇妙一个老太太，穿着衣服还有点补丁了，那个这个英丹四零的这个衣服还带着补丁了，我看这一定是穷苦的一个人啊。他呢就是我讲完道他就把我带了，他说寇弟兄我给你点交通，就到一个房间里，他就问我请教你啊，他说我读经读不懂啊，他说有两处旧约的话我不懂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他其实是客气的话，我解释完了，我看他脸上的表情啊，他老早就懂了，他有答案了。他说考我一下，第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乌撒伸手扶约柜死在神面前，这很容易答复，因为是神的定规，叫利未人抬约柜不能摸的，乌撒是犹大支派，他不是利未人，不能碰，碰了就死吧，谁碰都一样，不要死呢，那这容易解决，就违背神的定规，神要死在神的面前。哎，他肯定满意了。第二个问题又提出来了，他说亚伦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在神前献上燔火，为什么立刻死在神前？我说这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的，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的，我们献上分别为圣的圣火，不能燔火，所以这是神定规的。他听完满意了，从口袋里就掏一包东西出来，这是妙，掏一包什么布包，一重大包就递给我了。我们传道人很敏感，对不对？看到这么一包递来，总是奉献给我了，我就拒绝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拒绝绝对不是做姿态，因为我正在需要嘛，正在需要的时候何必拒绝呢？我有原则。我到一个地方领会的时候啊，那个负责弟兄如果给我一包奉献，我接下来感谢赞美主。但是一般人塞给我，我不能随便拿，特别是家庭聚会，我不能随便接受这个奉献那个奉献。他主人给我，我可以接受，所以我说对不起啊，我不能拿。他听我说对不对？他这不是给你的。哎呀，这也太难为情了，我拒绝了，我拒绝了，他不是给我的，糟糕你，糟糕你。哎，那次经验以后不要太快说不要，他这不是给你的，我说那他给谁的？他又不给我，又递给我，他说给你家孩子预备的。哎呀，我奇怪，我跟他不认识，他怎么晓得？我说老太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孩子呢？哎呀，他说弟兄啊，我是一个天天守晨更的人，昨天讲到晨更，天天守几十年在主里，每天早上主借着晨更对我说话。他看我有一种大惑不解，我刚出来侍奉主，实在灵性也很幼稚。他讲主跟他说话，我不知道怎么说法，我不知道。他说你慢慢就懂了，主把一个负担放在我里面，告诉我今天要把你这个钱拿去给今天下午这个传道人。他说主啊，有什么用呢？他家里孩子有用处，那么清楚的指示，我给他说了也愣住了，也不晓得怎么答复了。他说你拿去吧，你千万不要谢谢我，都是主的预备，你拿去。你看这么清楚，他说神给他启示，给我家孩子预备，拿回来了。到晚上拿到家里的时候，我太太说：“哎，今天礼拜五了，哎，有没有动静啊？”哎，我说动静在这儿。他就打开了布包的，剪刀拆开了一包，又一包，里面包着一层啊，第二层又是布，两层布的。再剪开，里面报纸又一层包的，再打开又报纸又一层，一共四层，两层报纸，两层布，缝起来包起来。拆开一看呢，新台币有5块10块的啊，有的有硬币的，大大小小凑起来一点多少钱呢？整整500块，500块钱。哎呀，拿到这个钱呢，我们俩就给我妹妹跪在地下祷告，感谢主啊，你奇妙的预备。我看那个老太太好像是很穷苦的样子，这个500块钱可能是她攒了多少年的积蓄。就想到撒勒法的寡妇，神用她来养活神的仆人。有很多有钱有势人，我们教会里神没有感动他们，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托付来帮助我。我就跟林兄一样讲话，我们是侍奉神，不能向人伸手，不能向人开口，连暗示都不可以。那暗示就是你就不忠心神了，你到底是侍奉人侍奉神？所以在这个地方，那这个地一来啊，哎呀，真是感谢主，500块来了。但是我那人还心有不足，他说哎不够，还不够，还差230，不够。我说不会不够，神有预备。我现在开始那个冰凉的信心有点热起来了，有点热起来了。我说不够不要紧，神会预备。好了，他说还有礼拜六嘛，第二天礼拜六，我到了礼拜堂去了，来个电话，是我那个原来服务机关的那个，我当主任秘书，他是当秘书，我走了我就提升他做主任秘书，他对我很客气，他就报告主任秘书啊，他说请你到公司来一下。我说干什么？哎，他有点钱财上的事情。哎，我听了动肉体了，我说我从来不跟你们借过钱的啊，我走出移交办得清楚的，怎么还有什么钱财啊？哎，你错了，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欠我们的，而是我们公司在欠你。 哎，我说公司也没有欠我了，我走的时候都拿清楚了钱，没有欠。他说你来就知道了。那么我说我没有时间呢，他说你把叫人拿图章来拿钱好了。我就叫个工友拿去拿了。到了晚上，这个工友拿了一封信回来给我家里，拆开一看呢，他说台端在职期间，就你在职期间呢，领的那个什么叫休假奖金？诸位在台湾讲有个休假，一年都不请假有个奖金的。但是我们都不请假，就要拿奖金嘛，所以都不休假的，这不休假有拿奖金。其实我拿过这个奖金啊，上一年我就拿过了，怎么又拿了？原来是国营事业有个标准，比一般的行政机关高，在立法院看你这个高不行，拉下来，拉成跟一般行政机关平等。可是后来呢，国营事业像招商局了，我们那些什么许多机关合起来啊，又去申请，说是我们一年替国家赚回多少外汇啊，应当提高点什么什么，讲很多理由。立法院就批准了，所以我在职的时候所拿到的是被核减的待遇。等到我离开之后呢，他准了，这个案准了，那么上一年度的事情呢，我虽然离职了，公司还很公道，还补给我这笔钱，补给我休假奖金。那我一看也很好啊，打开一看呢，一看呆住了，为什么一点数目就是230块钱，也不多也不少。我告诉弟兄们，我现在想起来说一声还不害怕，那个时候的感觉，我一看，呀，这数目正对呀、啊，就是这笔的这个叫约翰讲是主，那两个字的感觉出来了，全身不是，我不是像你在今天讲的会有感恩的心，不是感恩，是害怕，那个害怕的感觉好像一身都发毛的样的感觉，觉得什么感觉呢？就像雅各离开逃避他哥哥以扫，跑到舅父家里去了，在巴旦亚兰，在路上啊，太阳下山了，整个石头睡觉。做梦看见天梯啊，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天梯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的身上，醒过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是天门呐、啊，神的殿，天的门呐、啊，天家在这儿，我竟然不知道耶和华真在这里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，我就有那个感觉。后来你看我讲侍奉神呢，都不晓得神这么精，这么近，这么真，这么实在，这么活，他给你预备的这么奇妙。”这灵验不灵验呢？就讲灵，很灵，这么奇妙，那个感觉是害怕，我真是害怕，哇，一身就发抖，我就拉着我那人跪下来认罪，主啊，我说侍奉你，实在不是侍奉，因为我都不晓得你实在这么奇妙预备，我还怀疑你，还在这心里面疑惑你，你到底管不管我，负不负我责任，一直有疑惑的心，不信的恶心，主啊，你赦免我们两人，真是扑倒在地啊，痛哭流泪，为了看见神奇妙的预备。你看这230块钱，如果早一点给我们了，老早都用光了，怎么会攒在那儿，等到必要时候凑上了，正好，这还不够奇妙。好了，礼拜天过了，礼拜一我的孩子拿去缴费了，缴费到下午回来了，原封不动退回来了。我怎么搞的？他说不够啊。你那明明是730，怎么不够呢？不够啊，怎么不够？又加了30块钱，这为什么加30块钱呢？叫你听说啊，加什么材料费、什么实验费，我都不记得了。加了30块，又加了条子来说得补30块。我儿子没有30块就拿回来了。那说怎么样呢？还可以延3天，到礼拜四再缴费。那么好了，一看30块钱呢，我那人就说了，他说：“那么这样好了，那么凑30块啊，我们拿30块叫明天叫他去缴费。”这个时候忽然间我的信心大减，我说：“神的工作不要人插手，神的预备不必人去添补，人不要添补。”我说：“我们等候神，仰望神。”我太太说：“哎，算了吧，你不要试探主了，不要试探主了，这30块钱可以凑凑嘛，何必呢？”但是我那时候忽然间信心来了，感谢赞美主，这个信心到今天还没有下去，感谢主，主托住我这信心。我说不要紧，神负责，神负责就是完全的，他不会叫人去添嘛，他负责，他何必要人去添加什么，人凑上什么呢？神难道还不够？我等吧，好了，我等吧。礼拜一过去了，礼拜二过去了，都没有。到了礼拜三，我到现在还是每逢礼拜三晚上，在台北一个龙江街有个生命堂信义会的，我在那查经查了20多年。我在那查经，礼拜二在一个叫做灵光堂，我们三个地方查，灵光堂、生命堂，过去是灵粮堂，现在基督之家，三个地方查经啊，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固定的。那么结果呢？我那天晚上到礼拜三晚上去查经的时候啊，查完了经，一个你们中间有没有信义会的这个弟兄姊妹？他有个姓于的啊，于元洪的长老。他就来找我，他说：“寇弟兄啊，我们礼拜天收奉献，收到有一包东西是给你的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东西呢？”
拿个报纸这么卷长长的一条，很奇怪，很奇怪，上面写一条字，这是为每逢礼拜三晚上在本堂领茶经的弟兄预备，这么长一条话，啊，这是为的那个领茶经的，就是指我，也不知道我姓什么，是领茶经的那个弟兄预备的，他这是主日，就是礼拜天收奉献在本带找到的，那么就给我，我就拿回来，我还不觉得拿回来，那到家里来，我那人说，哎，明天礼拜四了，献祭到了，哎，我说这还有个东西，你看看，打开来，就是30块钱，你看奇妙不奇妙？这个时候我不怕了，这次第二次再碰我不怕了，我感谢赞美主，主啊，活的神，活的神，实在是活的神，又真又活的神，看见这个奇妙的预备，就翻翻的凑起来一个整就凑出来了，而且最妙的你想到吗？他是礼拜天呢收奉献收到的，我儿子是礼拜一去缴费的，神就前一天都预备好，他给你丰丰满满，而且是恰到好处，真正好需要，神给你预备。弟兄姊妹，从那天开始，22年来，我再也没有为着家庭的生活需要跟我那人在那边祷告过，不需要再祷告，真是不需要。我们祷告的是怕我们自己丢主的脸，伤主的心，怕儿女没有见证变成太保太妹，这个我们是天天祷告的，但是没有再为着生活的需要再求告过，不需要了。主是主吗？他是主吗？是主，主什么？主就是负我的责任的主，主就是负我掌权的主，主负我一切的需要的主，是主。所以约翰一看见一网鱼拉不上来，哇，是主啊！我读到这里，我真是里面低头下拜，我说是主，我知道是主。我再重复一遍，这位主是林三刚弟兄的主，是寇思远弟兄的主，也是你的主，是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主。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，他如何恩待我们，如何恩待你们，一样的。只要你真正肯为主摆上，我们就凭信心决定不向任何人伸手，不向任何人开口，你必须守着这个，守着这个立场，你这个立场守住，他负你责任。如果你老是在那边向人家暗示明示，有的暗还明示了，暗示明示你的需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成问题。所以今天很抱歉，我有几本书在那儿，我真是不希望到处人给一个印象你在销推销什么书刊，这是供应，实在是供应，我巴不得是免费赠送，因为我把版权呢通通奉献给教会，所以那个书已经造了第6版了，15万册销了，生命之道10本啊，那么这个是所有版权都是奉献给我们教会去盖礼拜堂用，现在我们就买了副堂，就是那些书的刊占了50%以上都是卖书的钱，所以感谢主。我这样提一下，就是说我们钱财啊是在圣公中间最小的一个因素，最小的因素，绝不是一个大问题。你只要肯定肯为主摆上，主必定负你的责任，得人在先，得鱼在后，你为主得人，主为你得鱼，一定的。那么在这儿是第一个是主了，好了，第二个彼得怎么样呢？那西门彼得，哎呀，听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啊，彼得为什么赤着身子我也不晓得，别人没有赤身，他一个赤身子，大概因为失去神的荣耀了。当年亚当夏娃一犯罪就看见赤身露体，他也3次不认主，他那个地方也觉得失去神的荣耀了，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他也听见是主。约翰他的心里面印证知道是主。彼得呢，他听见约翰讲是主，他已经间接的了，因为他有罪，他在里面实在里面亏欠啊。约翰是个爱主的了，这位是靠近耶稣的心肠啊，这是一个最爱主的弟兄，他就应，他知道是主，他感觉到。彼得呢是从约翰的口里听出来是主，听见是主了，然后听见是主也好，听见了也好，比如今天我做的见证你听见了，听见怎么样，缩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当然彼得不是自杀了，彼得不是跳海自杀了，不会自杀了，约翰自杀是沉沦的。犹大我常常讲，犹大如果不自杀，跑到主十字架面去认罪悔改，主一样宝血洗他的罪，赦免他，我敢说保证主是赦免他的，但他不去认罪，他跑去上吊了，自我了断，自我了断，还是英雄主义，呵呵，我自己的字，我不好，我自杀，自杀沉沦。所以这个地方彼得跳海不是自杀，彼得跳海了，我相信他是觉得好像无地自容的感觉。我们常常讲的中国人形容词很妙，无地自容，没有地钻，没有地洞钻了。我们将来都要在空中是与主相见，对不对？主提到我们空中审判，基督台前审判，我就想到，哎呀，我今天如果不忠心侍奉主，将来真是无地自容，因为空中你想钻都没地方钻嘛，站在空中也没有地可以钻嘛，无地自容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彼得一想到赤着身子就跳下海去了，哎呀，觉得亏欠。这个是主啊，是彼得的感受，他的感受是主， 当一个人真正看见主就会悔改，就会悔改。人老实说，主是不能被你看，一看见你非得救不可，一看见你非悔改认罪不可。真奇妙，彼得一见是主就跳下海去，他实在觉得亏欠。这个也有个小小的见证，我们教会有，这是过去的，有一位青年弟兄很有歌唱的恩赐，很会唱歌，唱起歌来声震物往，那个贝斯音真是美，真是很美，很好的一个弟兄，可是就是有点骄傲啊。他这个唱诗的时候不听指挥的，人都玩了，他有两趴没玩，他慢慢来啊。人家那唱诗准备了练唱，礼拜六7点钟就开始来了，就是他到了7点半还不来，完全是明星的派头啊！你等他，都要等他。哎，后来那个指挥给我讲，寇伯伯，你哪天讲篇道骂他？就是，讲台变成炮台了。我常常讲，讲台这个炮台是对里面开的，冲里面拆炮，不能向外拆的。然后我们做失败的见证人感动，你说老是责备人，你自己也做不到，那谁能更感动？就讲台开炮是往自己开的，对着他叫我就骂他，叫讲这样骂他。我说怎么骂他呢？后来他说不行了，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你要救他。他说要骂了救他。好了，爱之深责之切了，就责他一分，就责他一顿了。后来呢，我讲到我就说啊，我说我知道你们这个诗班的团契的弟兄姊妹唱歌都会唱啊，青年会唱歌，我看你们呢常常讨厌那些老太太们唱歌，我们教会有老太太坐第一排，啊，人家唱歌她也唱，不会唱也唱，啊，人家唱生哉生哉生哉，她唱生哉生哉生，你那唱，你往上她往下，人家她唱第五步，唱第五步第六步哈，啊，哎呀，那么那青年团那些师班一看就讨厌，最好你不要唱，免开尊口才好，你何必唱又不会唱，我说你不要讨厌她。那他唱神喜欢，怎么知道呢？圣经有一句话，诗篇讲，他说啊，我说神不听死人的声音，因为在阴间没有赞美，在坟墓里面没有感谢，懂不懂？阴间里面没有赞美声音，坟墓里没有感谢，因为这死人神不听他的，感谢赞美没有用。为谁要听活人的声音？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，圣经告诉他。所以他这个老太太虽然不会唱啊，他有一种真正用心来唱，不是口唱，心唱，那口唱心和了，他是心唱。心唱口和，心里唱口和，虽然唱得不好，但还是唱。刚才我们弟兄叫用鼻子唱，看来用鼻子在唱啊。所以这个都是好人，你不要瞧不起他哦，让神喜欢，唱荒腔走调是不是？但神喜悦，他从心唱，真是赞美，不会赞美也要赞美，这是好。我说你们唱的再好，如果没有重生得救啊，骄傲自大，狂妄自大，我说你唱的再好，神也不听的啊。我这是死人。哎呀，我也讲得很重了，真是很重了。讲完了，这位弟兄真厉害，他啪啪走过来了，拿着诗歌走过来了。寇伯伯，你刚才讲的指死人，指谁说的？哎呀，真厉害，知道了。他这一气啊，把那个诗歌本啪一丢啊，回头走了，从此再也不来了，不到教会来了。哎呦，指挥又紧张了，师班主任他不来，他台柱倒了嘛，我们唱歌唱不起来，没有被子压不住了嘛。我说您可没有，我说我不能做一种得罪神的事情。没有信主，里面没有生命，在唱什么东西？那世界的很多歌唱家你都来唱的，那神不听嘛。我说您可没有师班，我不能让这种现象存在，这种骄傲不大人神不喜悦，惹得全一点笑是全团发起来，神不喜悦。后来吧，那个指挥也是弄得没办法了。后来是怎么样的呢？这个弟兄不久到日本去学音乐，他不歌唱，家里很有钱，买了一部汽车。你知道东京那个地方交通也比较多，哎，繁杂的不得了。他弄个跑车，跑来跑去，梆一下撞车了。这一撞车啊，是最奇妙的，这撞的什么样子呢？如果撞死了，也是个办法，但是并没有撞死，神很奇妙啊，撞的。把脖子给撞歪了，一砰一下，一歪过去啊，就尿不回来了，脖子不回来了，歪过去最绝什么？把这个嗓子给掐住，声带掐住，没有声音了，没有声音了，这一下哭了，他哭了，没声音，他的本钱是声音啊，他的恩赐在声音，他最了不起拿得出来的所谓 outstanding 这个杰出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啊，现在不没有声音了，谁造人的口？谁造人的喉咙？神造的。他把声音声带给掐住，没有声音，就哭了。他哥哥在东京， 赶快打长途电话来，叫我们为他定时祷告。我说我应当为他定时祷告，你叫他悔改。他真的悔改，悔改。哎呀，悔改！他就跟他哥哥讲，他自己意思要说，赶快写信打电话给寇伯伯祷告，哦，他要祷告，便要我赦免他的罪，饶恕他。后来我为他祷告，真是定时祷告。我说主啊，这个青年有恩赐，你既然给他恩赐，求主你保守这个恩赐，让他能够为你所用，拿掉他的弱点，拿掉他那个骄傲自大的心。我相信主啊，这是你的，是你在他身上管教的。结果呢，他一个礼拜之后啊，好了，脖子回来了。我都回来了，声音也出来了，写封信给我。这封信到现在我留在那儿做纪念。他那是用钢笔写的，写的这封信啊，这个字都是硬开硬开的，证明他流着眼泪写，一边写流泪，那个字都化开了，钢笔字。那个话就像路加十五章的浪子写的，哎呀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就那种话。他说我得罪了神，也得罪了你，你原谅我。他说我知道这件事是主出于主的手。诗篇讲，我知道这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他引用神的话，是主，他知道是主的鞭打我，因为我不对。我当初我离开教会的时候还在骂你，还在恨你，还在到处说你坏话。他现在都认了，都认了罪。他现在晓得是主，是主，不是人，这不是偶然的事情，一定有主的美意。我就服下来了。现在主见怜悯我，啊，主还用了我，救了我，我就把我自己重新奉献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声音都为主而唱，我连什么艺术歌曲啦，什么 opera 这些玩意都不唱，单单唱 secular music， 就圣乐，单单唱圣乐。他真是守住这个乐言，他现在一直在唱这个，啊，现在前些时候我到没有听说到 Austria 去了，到哪里好多地方去，他也学音乐，也在唱圣诗。所以你就看见这个青年人，他真正看见是主，是主的管教，是主的鞭子，是主的爱的一种管教，爱必管教。所以他看见是主了，他悔改过来，像彼得一样跳下海去了，他觉得是主。那么结果这个彼得当时一跳下海里呢，其余的门徒怎么样呢，就把小船把那个网鱼拉过来，他们上岸。这一上岸呢，看见里面他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你看主的预备奇妙不奇妙，门徒之故打鱼还没有饼吃了，只有鱼没有饼了，主的预备又有鱼又有饼。有一个弟兄讲的最好，为什么又有饼又有鱼呢？这是陆地的丰富加上海里的丰富，饼是陆上陆地的，鱼是海里的，陆上丰富加上海上的丰富，富富有余啊，这是富富有余啊。这么丰富的，你为什么不去仰望主呢？不去听主的话呢？偏偏要自己走世界的道路，要去追求那世上的那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？实在我们都太笨了，太愚蠢了。你看这个现在一上岸，看见又有鱼又有饼，又鱼又饼都有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最喜欢的，感谢主，直接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，岸上已经有鱼有饼了，不缺少，但是主还乐意用门徒靠照着主的吩咐做工所得的那个成果啊，你把那个打的鱼拿几条来，主还要享受门徒的工作。其实不其实保罗说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不可以徒受他的恩典。我们与主同工的人，我们怎么配做他同工？哪一点值得他用？一切都是他，他拯救我们，他装备我们，他也使用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他也纠正我们，调整我们，天天在他做，都是他的。然后主还乐意用着门徒打的鱼啊，拿几条来吃。主可以不用，就可以不用我们，主随便叫天使做工也可以，叫谁都可以。为什么他把传扬福音的责任给我们呢？瞧得起我们，爱我们，给我们与他一个特权，对他做工的特权。你看我们怎么能够不接受他的呼召来做工？因为在这个地方他要门徒打的鱼拿来了，结果西门彼得就去了，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。我想西门彼得这个地方已经感觉到主还是要他，你看他打的鱼主还用他，好，他就去了，把网拉下来，那个网满了大鱼，一共有多少条？153条。有些解经家就在这153上大做文章，153代表什么什么？我想啊，我没有这个感动，就是这是153代表什么？可是我知道一件事，这个153条的鱼是恩典，是神，是主耶稣赐给门徒的恩典，他们得到恩典要一的数算，恩典要一的数算，一条都不能漏掉，一个恩典都不能漏掉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有个方法使我们把软弱变为刚强，什么？数算恩典，数算恩典。一数算恩典， 力量来了，信心来了，爱心也回来了，起初的爱心性都来了。数算恩典，这个数算恩典呢，一方面能够恢复我们起初的信心爱心，一方面呢，我个人的经验讲，一方面数算恩典呢，一方面数算出我们不知道多少的亏欠，多少的亏欠。恩典实在不敢数，一数就数出亏欠来了。在神这方面是满了恩典，在人这方面是满了亏欠，满了亏欠。所以这个153条，我个人的领受是在那数算恩典，一条都不漏掉，这么多的恩典，真是恩上加恩，富富有余啊！底下说雨水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我不敢解释这些经文。有一位年老的姊妹，老姊妹，她鼓励我，我在外面做工，她写信给我，弟兄啊，我为你天天祷告，我求主用他的话应验在你身上，雨水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我这个破网子还能补上，神用的我这个破网去捞鱼了。他说雨虽然多，网没有破，意思说这个身体还够用，我们这个人还能被主用，网没有破。我们都是网，主要我们用这个网去打鱼啊。赵时光牧师是前辈了，我跟从他十多年，我非常佩服他一件事情。虽然他有时候用种人的方法去啊一网打尽，这个一网打尽他啊，信耶稣啊，信耶稣上天堂啊，不信下地狱啊，怎么这样叫啊喊啊，他就叫啊，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了，但是都来都来，有很多来的时候，他说他有人说就靠不住啊，有的人不晓得什么道，你说第一次来就上前面来，人第一次来也走出来了，不晓得什么意思，第一次来他就来就给你祷告说你信了。一网打尽，但是呢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赵牧师啊，我说这样子有很多靠不住，因为他打完一网打尽交给我了，我去造就，结果呢，300条鱼剩还不到3条的，都没有了，说人家不来什么，这不对。那么他就讲一句话，我觉得很道理，他这一网打下去捞上的时候啊，量当然有鱼了，也有一些死狗，也有木头，也有木头，也有石头，什么都有，但也有活的鱼，不管如何。总有，你给他个机会，也许就这么，将来死狗变成活狗了，那就成鱼了，会变了。他说神就是给他机会，所以他也有他的一种，好像似乎是诱惑人的，其实是诚实的。我们实在要做工，我再提到这位长辈，这位在主里的前辈，我很佩服他什么？他是爱灵魂的心很宝贵。哎呀，我们有时候请吃饭，他到台湾来了，总是我作陪啦，弟兄姊妹请吃饭。哎呀，做陪的时候，他一吃饭是吧？人家端菜上来那个佣人呢，台湾叫下的佣人呢。他就跟他讲，哎，你信耶稣吗？我拜菩萨。哎，不行，不能拜菩萨，你得信耶稣。他就这么来，好像强词夺理，是爱灵魂的。还是说今天晚上要去听啊，我讲到我讲的最好，你要不听可惜了，你非要来不可。似乎是诱惑人的，其实诚实的。坐在计程车上，我问了司机，哎，你信耶稣吗？不信。哎，来今天晚来啊，来听，你可以牺牲一天晚的灯中价，你得到永生啊，值得的，花得来啊，就这样讲。所以我觉得实在是前一辈子的我们都佩服，实在他有种爱灵魂的心。你看雨水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，但耶稣是说了，你们来吃早饭，现在的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说你是谁呀、啊、因为知道是主了。哎呀，这句话也非常摸着我，感谢主。为什么？知道是主啊，就没有问题了。弟兄，你晓得吗？弟兄姊妹知道吗？知道是主就没有问题。今天我们为什么问题重重呢？因为看不见主，也不知道是主在那掌管一切。今天、明天、昨天都在他手里。所以刚才唱的诗歌很好哦，啊，主掌管明天。这个情形不但主掌管明天，今天也他手里，昨天也他手里，他都是掌管一切。你知道是主了，还问什么呢？没有问题了嘛？我们人之所以有问题，就是因为不知道是主，以为是魔鬼，以为是自己，以为是人家，以为环境怎么样，你都不要看这些。马丁路德讲的最好，一个有信心的人，是把心中一切的问号都钉死在十字架里。一个有信心的人，马丁路德说，把心中一切的问号通通钉死在十字架里，没有问号。啊，保罗告诉那个问题重重的教会哥林多。哥林多有10大问题是吧？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就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什么时候一高举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了，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，都解决了。你想看当主在那边做主做王，谁还敢说什么？还说什么？都服下来了，都下宝座。当十字架一被高举，大家都愿意舍己，都愿意跟随主，都愿意像圣经讲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了，这走十架道路，都愿施比受更有福了。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存在？ 所以这个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没有高举主，没有高举释迦，这一高举起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难怪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，就知道在里面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这是一切问题的总答案，总答案。所以在这儿一知道是主啊，没有问题了。我记得那天林立兄讲到一个荣教士，台北有个荣教士，作为我们很多人认识啊 Curry Young， 那个是个加拿大人，我跟他有二十多年的认识，这位姊妹跟他在一起祷告，也分享那个圣灵充满的经历，很感谢主。这位姊妹呢，她原来是内地会的，后来她告诉我她觉得里面不能满足，她就走到 Pentecostal 这个五旬节方面去，灵恩方面。可是她不是极端的灵恩派，她不强调性说方言怎么样，她灵里实在有东西啊。我也听到她跟林弟兄讲那个话，她跟瓦奇林弟跟这个尼多生弟兄交通的得到个帮助，加增她的渴慕。所以我们在一起祷告，他总是说主啊，请你加增我们弟兄的渴慕，他总是讲这句话，加增这个渴慕，他渴慕不够，还得加增加增，他总是这样祷告。我在银良堂侍奉主开始那五年呢、啊、很苦，灵里很苦，就是每天站在台上就想到还没下台就想到下次讲什么道，因为一天到晚就想着讲道讲道讲道，就是讲道，天天预备讲章在那边，哎呀苦苦的，那个读经真是苦、啊、真是苦、啊、就像这个在台湾这个高中学生考大学一样，哈哈，那样拼命的恶读一样，这很苦。但是呢不知道秘诀，但是跟这个姊妹在一起啊得到很多帮助。她说你不要多为讲章祷告，为你自己祷告，你灵里面通了，你讲什么都好，讲什么都好，灵不通你预备的再好讲也没有用啊，他说，所以说不要用讲章，这就有道理，就是凭灵里的感动来讲。那么我有时候碰到很多问题，因为刚刚出来这个服侍弟兄姊妹啊，很多难处，教会是最麻烦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单位比教会更复杂的，各色人等什么都有，至于贤不孝都有，你怎么办？真是难呢，那真是难呢。有一个牧师在香港讲一句真是要求主保血遮盖的话，我讲了算了，你不要记在心里。他说牧师不是人干的，人不能干，不能干，那真是苦啊。然后我们刚出来侍奉时又没有经验，什么的灵又不够，很多重担，很多问题，哎呀，人家说一句话你不释放了，那个人怎么挑剔一下又难过了，一天到晚心里很多重担，就加上弟兄姊妹们都加在身上。我就去找他去，找这个荣教去祷告，待在沟子口我们跑去祷告，找了一去，他看见我这个脸就晓得我问题多得很。他说他就先不让我讲话，我要跟他开，就不要折腾，我们就祷告，就祷告，跪下祷告。然后他说主啊，我不知道我们弟兄有多少问题，但是尽问题尽管多，你永远是答案，你永远是答案，求你启示他，让他把问担把重担交托给你，让他学会怎么样交托。他就这样祷告，祷告简单，你知道，祷告几句完起来，我也起来。他问我你还有问题没？我说没有了。奇妙不奇妙？你看，但是有没有问题呢？问题还在那里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成问题了。你懂不懂这句话？问题还在那里，那个难处还在那里，人事问题还在那，但对我不成问题了，因为这已经主交托给主了。问题在那儿，但是对我不成问题了。就好像今天读圣经还有不懂的地方，但对我并不重要。我不懂，我相信主，主要我懂我就懂了，主不要我懂我就不要勉强求懂，就是这个态度。所以今天一个真正看见了是主的时候，你没有再有问，不可能再有问题存在，一切问题都消失了，也主在负最后的责任。你我就怕不向主负责，那就糟了，你肯向主负责，主必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。所以这个姊妹对我的帮助就是这样，她不让我讲是非，不能开口讲是非。今天查经班也好，教会也好，又活在许多是非里面，难度重重。为什么？就是没有看见是主，主在那个地方掌权，主在那负责，主在那引导，而且更重要的话，主是你我的答案。你到是用世界去找答案，到人间去找答案，许多地方找自己的聪明才干的聪明才干去找答案，都找错了，找错对象了。只有基督是真正一切问题的答案，你找到他了，一切问题都没有问题，不成问题了。在这儿我还要提到的小见证结束，对不起也过了一点时间，就是这个真正看见主啊。我们有一次我到监牢里去布道，那是个最坏的一个少年犯，青年犯，什么都是最糟糕的犯。就讲到的时候，那个管理员告诉我，我要派几个人给你维持秩序。我说不要不要啊！我说怎么维持啊？拿着鞭子，四个四脚带着四个拿鞭子的人啊，一讲话抽你一鞭子。我说这个不调和，我在讲恩惠的福音， 讲上帝的爱，你拿鞭子来维持这个爱怎么行？你不听话，他这鞭子打你。我说不要不要不要，他不要不要，你受不了哎。他们很坏，我说试试看，我就进去了。讲到我跟他讲哥他三个十架啊，我一讲啊，我这讲声音还不够响，他底下的声音比我还响，哇哇哇哇乱叫乱喊。我在上面画十架，画三个十架啊，哥他三个十架，再画一半啊，他底下忽然来个砰，一个粉笔头打在我头上，来给我个下马威，先来一下，啪就丢下来。我想算了，他们好笑我也笑不出来了。后来我就讲了，哎呀，我这一讲啊，他底下就乱叫乱喊，吹口哨，呱呱乱叫，反正没有管理人员嘛。那我想怎么办呢？想不能讲，哎呀，我想真笨，为什么不祷告？开始的时候是我想不好意思祷告，要让他觉得我现在非祷告不可了。我说好，对不起，我们做个祷告好吧？我一讲祷告，他们哈哈大笑，祷什么告了什么？在笑。那我就不管他怎么祷告，我就抓一句主的话，《腓立比书》四章里面就是，应当一无挂虑。只要凡事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说主啊，你的话不会落空，你的应许句句都是兑现的。你一说给我一个出乎意外的平安，求你现在给我，我实在没有平安啊！他们底下乱，我这里面更乱，呵呵，乱的就在那么一堆了，他外面乱我里面乱。我说不能讲道了，我说主，这是为你的工作。我祷告完了，告诉你，祷告完了有没有改变？一点都没有改变。祷告完了，外面声音更响、更吵、更闹。可是我改变，我这里面改变了，弟兄姊妹晓得吗？环境没有改变，我的心境改变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我愿意把这个交通给你。外面的环境改不改变不要紧，并不重要，这是外面。但是我们里面的心境很重要，一个外一个内。外面的环境我们可能不能改变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求主改变我们里面的心境。我们的里面心境真正清新了，看见主了，真正忠心侍奉主，知道主负我责任了，你什么尽管他全世界都在翻腾，你也不让大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，你怕什么？他在外面怎么乱你不能改变，你心境可以改变。就他我祷告完了，他还是乱，我不管，我里面平静了。现在他乱我不乱，他乱我不乱，外面乱里面不乱，我就可以讲，我就把那个悔改强盗讲了，讲大概有不到十分钟啊，突然间一个奇妙的经验，一下子啊定下来，好像空气都凝住了，一下子那个场合整个安静下来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，没有人敢开腔，吭腔都不敢，都咕噜就在那儿。你看奇妙的，圣灵做工，圣灵在那做工，他人都定下来服下来。结果我就很释放，就把那个悔改强盗讲了。我说今天谁来做这个悔改强盗？我说没人举手，我说我第一个，我说我姓寇，是不是？寇就是强盗。我说第一个，对，我一回来就强盗。哇，我这一举手啊，底下都举手，几乎全场，几百人都举手，流着泪举手。中间有一个国子很宝贝，一个姓江的江永通，杀人犯，他本来是犯杀他妻子，他太太跟别人好，他把他杀了，把他那个奸夫杀掉，把其中孩子杀了好几个。总而言之，后来一查，他也有犯罪。他是有意把太太去又勾引别人，又后来怎么样呢？搞不清楚，反正判15年。结果他要上诉，就今天一听到悔改，他就抓住那句话，他当场说：“我放弃上诉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悔改的强盗说：“我们所做与所受的相称，我所做的杀人放火，我所判的十字架是相称。”他说：“我杀了人，我该判15年，所做的跟所受的相称，我放弃上诉，立刻悔改。”这个人后来就在受尽很多逼迫，他的监牢里头对付他，那个老头子什么对付他，他都能忍受。后来成为一个监牢里的传道人，他在里面，反正我们在外面供应他，我们介绍他读函授学校，给他许多造就，然后帮助他买圣经送他，他在里面传福音。神就讲，台湾有26个监牢跟看守所，他就真是奇妙，他关了整整10年放出来，行为良好假释放，现在在我们教会的同工。这个10年中，他就神把一处处调来调去，调来调去。就等于差遣他到处传福音，向他的难友传，这个力量比谁都大。我们最多一个礼拜进去讲一次道，他那个7天都在里跟他生活在一起传福音，而且用好的行为来引证神的奇妙。结果经过他不晓多少悔改，感谢赞美主，神就是我们的主，基督真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所传的是传基督为主，真是一件，我知道我所信所谁，也知道所传的没有错，是基督是主。这个主一动了善功啊，什么不可能都变成可能了。 什么败坏都变成好了，什么污秽都变圣洁了，什么粗暴都变成柔细了，什么骄傲都变成谦卑了。只有这位生命的主进到我们里面来，我们才实实在在能够心被恩改，更新变化，一天天有份于他的完全，一天天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，彰显他的荣耀。